这堂课开始的时候，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教会所有会友灵命成熟程度都是一样的？你们可能会笑我问这个问题，因为显然不是这样。教会的人在灵命上献身程度和成熟程度都是不同的。可能有些人到你教会来做礼拜，他们根本还不是基督徒，他们只是在考虑基督教，要来看看你们教会是什么样的。另外有些基督徒好像是刚出生的婴儿，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还有些基督徒，他们正在成长发育，属灵上开始成熟，已经实际参与教会的侍奉，并且开始分享他们的信仰，从而渐渐成为教会里的领袖。这堂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如何从属灵献身的层次这个角度呢来看看你们的教会。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单单想到你们有五个目标，而是你有五个目标分配给五群不同的人，五个不同的目标团。这些目标团是根据他们献身的程度和他们选择献身目标而分配的。让我用我们教会常常用的一个图表来解释一下。这是五个同心圆，分别代表五种不同程度的属灵献身。你们看，这些圆圈代表五种不同程度的献身，和你们教会的五个目标是互相对应的。你在核心做服事，在那些献身的人当中做门徒训练，在会众当中有团契，在群众当中做敬拜，在你的社区传福音。你叫这五个圈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给他们取名，他们所代表的是五种不同程度的属灵成熟。我从里面向外来解释，请大家注意这个图表。首先，最里面的这个圈就是你教会的核心，这些人是你教会里献身程度最高的人，这些人都是你教会里服侍的人，他们会唱诗，他们演奏乐器，他们教主日学和圣经课程，或是带领小组，他们也许是你教会里的长老或执事，他们是那些为教会预备各种不同节目、拟定不同计划的人。教会的核心是人数最少的一群，因为这些人是做事最多的。下一组是外面的这个圈，这个圈比较大，因为这个圈里面的人比在核心的人要多，我们称这组为献身者。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些灵命成熟、灵命不断的长进，却为了某些原因呢，不愿意参与侍奉呢？当然有，我们称这些人为献身者。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要求他们操练三个属灵增长的习惯，这些习惯我下次再讲。他们会上一个叫做怎样达到属灵成熟的课，这些人每天都会读经，每天都会祷告与神交通，他们以十一奉献和其他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财务，他们都会参与小组。这是你教会里那些献身的人，他们献身于属灵的成长。在下面一组更大一点，我们称它为会众，他们是你教会大部分会友，是你教会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你教会有没有一些人，他们是你教会的一部分，但他们不够成熟，不参与服事？我想一定有，我们称这些人为会众。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对其他的信徒也很关心，虽然他们不成熟，但对教会是很忠心的。在外面一组这个圈更大了，因为它代表了可能是很大的一群人，这些人会参加你的礼拜。参加主日崇拜的人，他们献身程度可能各有不同，有些人献身程度很高，像在核心的那些人，有些正在迈向成熟，就像那些献身者，有些只是你教会的会友，有些人来参加主日崇拜，但是他们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称这群人为群众，因为这群人很多，他们只是答应来做礼拜。接下来一个最大的圈就是你的社区，也就是在你教会周围步行或开车可到之处的地方，比如周围的村子、城镇或城市。社区是你的鱼塘，一个你得人如鱼的地方，那些人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 一个以目标推动的教会所用的策略是把外圈的人逐渐向内圈移动。换句话说，你要先到社区去，在社区里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你要把福音告诉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最后，你要带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当他们开始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我们所谓的社区进入到群众这个圈。群众就是每星期到教会的那些人，虽然献身程度不同，但他们至少每星期都来做礼拜。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受洗，并且加入了教会，他们就从群众这个圈进到里面这个圈，我们称为会众。这些是你教会的实际会友，他们从仅仅来参加聚会，进步到献身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且在你教会做活跃的会员。然后我们要把会众这个圈子里的人移动到里面这一层，也就是献身者这个圈子的人。献身者是那些正在进入属灵成熟的人，我们不仅要帮助人做教会大家庭的成员，也要帮助他们养成一些灵命成长的必要习惯。我们要他们把这些习惯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以目标推动教会的策略是把会友在这五个献身层次之间移动，从最外面的圈移动到最里面的圈，然后再回到外面。你把社区里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带进群众这个圈子，带他们认识基督，让他们参与崇拜，然后把他们从群众的圈子移到会众这个圈子，让他们受洗，成为你教会的一份子。然后你再把他们从会众这个圈子移到献身者这个圈子，在这里他们养成一些属灵的习惯，并且开始走向属灵的成熟。最后你把他们从献身者这个圈子移到教会的核心，在这里他们要献身于事工，并且负起世界宣道的责任。原来在核心的那些人怎么办呢？要把他们移到社区去，让这个过程重新开始，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下去。你若研究耶稣做工的方法，你会发现耶稣总是从人们的现状开始，但他不会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从人们当时献身的层次开始，在那个献身的层次上接纳他们，很温柔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进到更深的层次。我刚才用那个简单的大纲让你看到，在你教会已经存在这五个献身层次。当我解释这五个圆圈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到你们教会里是和其中不同圈子的那些人。根据这个图表，我们知道教会有五个目的会友，有五种不同的献身层次。让我告诉你九种方法，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以目标推动的教会。第一，如果你在设立一个新的教会，或是建立一个分堂，从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你要每次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每次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很多年以前，当我建立赛德巴克社区教会的时候，第一年我整个的目标放在一个目标，就是社区。我开始跟社区的人讲耶稣，我逐家逐户的去探访，我开始向他们解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开始崇拜聚会，请人来参加聚会，也是传福音的崇拜聚会。在教会成立的第一年，我所能做的只是开始一个福音性的崇拜聚会，我邀请人从社区进入到群众这个层次。当教会的群众慢慢的多起来的时候，第二年我开始把他们从群众，就是那些只是来听到的人，移到会众，使他们开始献身，使他们正式成为会友。我开始专注在怎样把这些听到的人变成会众。第三年，我开始加温，要求他们对基督做更深的献身。我向他们挑战，要他们在属灵生活上更深入，要他们达到属灵的成熟。我要把他们从会众推进到献身者。我也开始教导他们有关主的更深的真理。到了第四年，我开始把人从献身者移到核心，让他们开始参与圣工， 并且按照神给他们的恩赐和能力来发展一些他们个人的事工，让神能够在社区和教会使用他们。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很慢，但是你要记得，发展一个健康的教会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教会，你通过这些圈子的速度可能很快，但每次呢，只能增加一个目标。一旦这五个目标都在进行，你就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使这五个目标均衡发展。但是如果你再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你不能一开始就强调五个目标。你可以用这些献身圆圈做你的策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刚开始建立一个教会，你要从外面的圈子逐渐移到里面的圈子，而不是从里面往外做。这跟你从前在其他讲座所听的或其他书里所看到的可能不同，可能正好相反。很多时候我们听人说要从核心开始，让他们对耶稣基督献身，让他们更深入地参与门徒训练，然后你才能出去到你的社区，到村子里去领人归主。事实上正好相反，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基督徒花越多时间在一起，效果就越小。传福音最有效的人是那些刚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认识不信主的人最多，也是最热心的。他们不怕跟不信者分享信仰，因为他们前几天还是不信者。我提议你们从社区开始，要认识你的社区，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就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个你为他们设计的聚会，一个专门针对不信者的福音聚会。后面几堂呢，我会跟你们讲怎样来做这件事。当他们接受了基督，你就替他们施洗，让他们加入教会，成为会众，然后再推动他们成为献身者，走向属灵的成熟，最后使他们进入核心。所以你要从社区开始，而不是核心。我刚才跟你们分享只用了几分钟，但做起来却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你不要灰心，你要建造一个持久的东西是要花时间的。神造一个冬菇用6个小时，但神造一棵大树会用40、50或60年。问题是，你要你的教会像一个冬菇呢，还是一棵大树？一个很结实很耐久存到永生的东西是需要花时间去造的，但你每次只在一个献身的层次上建造。那么成为以目标推动，以目标控制教会的第二个方法，是为这五个目标的每一个目标设计一个计划。你知道这五个目标：敬拜、传福音、团契、门徒训练、侍奉。但你进行每一个目标都需要一个具体的计划。让我从我们教会拿一个例子来给你看。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有一个主要计划，把这五个目标和五个不同的献身层次一一配合起来。比如说传福音，我们在社区传福音，我们有我们所谓的桥梁节目，我们称它为桥梁节目，因为它是教会跟社区之间的桥梁。我们要做的是在社区跟教会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让耶稣走过去。这些桥梁有时候很简单，好像最近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邀请整个社区来参加。我们有些游戏，有些食物，我们只是一个联欢会，并且我们邀请人来跟我们一起快乐。有时候我们有些特别的节目，特别的音乐，特别的讲员。当然复活节总是一个很大的桥梁节目，我们邀请人来参加复活节礼拜等等，为崇拜中的群众呢安排一些特别的节目。这就是我们周末的布道会。这个聚会特别是为我们教会中的信徒带他们的朋友来参加而设计的。在这个聚会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唱的歌，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的信息，都是特别设计的，让人可以带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了解的朋友来参加。他们对圣经一无所知，不了解教会和基督教，但你可以带他们来参加这种聚会，我们用他们能够了解的方法来分享。所以我们周末、周六和周日的聚会都是为群众而设计的这一类节目。对我们的会众来说， 教会中主要的节目是小组。我们会对他们说，除非你参加我们的小组，否则你不会真正感觉到你是我们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这样你才能够认识别人，别人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你可以分享你的祷告需要，他们也会为你祷告。如果你在经历一些困难，他们会支持你。所以对我们的会众，就是我们会友来说，主要的节目就是小组，在那里他们找到一对一心对心的团契。对那些献身者，那些正在迈向属灵成熟的人，主要的节目就是我们的周间聚会。我们礼拜三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查经，这些是为那些真正成长的人，那些献身于走向属灵成熟的人所设计的。这不是为非信徒设计的，我们不带非基督徒到礼拜三晚上的周间聚会，这个聚会只是为那些真正献身追求属灵成熟的人所设计的。最后，对那些核心分子，也就是那些参与教会侍奉，那些教会中的领袖们，那些实际在侍奉主的人，主要的节目就是我们所说的领袖训练。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每个月有一次领袖训练，教会中所有的领袖，包括平信徒领袖，所有参与教会服事的会友、小组长、儿童主日学教师、崇拜聚会的乐师等等，他们都来参加这每月一次的训练。我提议你为教会的每一个目标都设计一个这样的计划。我告诉你，没有一个计划是一成不变的，计划会变。一个计划执行了四年、五年或十年，可能就需要改变了，也许你需要一个新的计划。这些目标是永远不变的，但这些计划常常会变，你的教会会改变，也会增长，所以你常常需要新计划。用神的目标来控制你教会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为每一个目标开一堂课，设计一些课程来教导团契生活，教导敬拜，教导属灵的成长，教导服事，教导怎样分享你的信仰。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有一连串的课程，我们鼓励每个会友都来参加这些课程，我们称它为塞德巴克的基本课程。第一班是为初信者，就是刚成为基督徒的开的。另外一班叫做怎样成为本教会的会友，这个课讲到成为基督肢体的意义，献身于教会家庭的团契意义。然后有一个班叫做怎样达到属灵的成熟，这需要修过前面两门课才能修。这以后你可以再选一门课，叫做怎样发现你的侍奉。上完这门课以后，你可以再选一门叫做怎样分享你的信仰，或怎样发现你一生在世界中的使命。我们一般用一些比喻向我们的会友来解释这些课程。在美国，人们喜欢打棒球，也许你对棒球很熟悉，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打棒球的时候，球员要用木棒打球，然后绕着这些垒快跑，看起来像这样子。在我们的国家，大家都知道棒球，我们要用它来解释我们所开的这些课程。我们要把人绕着这些垒移过去，从第一垒移到第二垒，到第三垒，到第四垒，第四垒也叫本垒。在你们国家，可能要用另外一个图表或是运动来解释。我知道在巴西，一些以目标推动的教会用足球来解释这些班级里面增长的步骤，他们走下场去，直到最后得分。在俄国的一些以目标推动的教会用梯子来解释生长的步骤，走上了第一阶，然后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一直到成熟的地步。但是在美国，我们喜欢用菱形的棒球场来加以解释。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耶稣基督，并且受洗加入了教会，我们说是他是上了第一垒。我们在那里开一门课，叫做第一班。 初级班或入门班。这一班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了解成为教会一份子是什么意思。一旦你迈出了第一步，你就需要第二步上第二班的课，这个我们叫做第二类的课。这一课被称为迈向属灵的成熟。在这一班，我们教人属灵生长的习惯。上完第二堂课的时候，你可以继续上第三堂课，叫做301课，或是发现我的侍奉。在这一堂课，我们教人怎样发现他们的恩赐和才干，他们的能力，怎样知道神要他们从事哪方面的服事。上完这一课以后，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上第四类的课，或是401课，怎样分享你的信仰或发现你一生的使命。我鼓励你预备一些材料，为你教会的课程使用，并且开始把人从一个目标推动到另一个目标，从传福音的层次移到敬拜的层次，再到门徒训练，再到服事，然后再回来到传福音。这一切都是在神教会的团契中进行的。使你的教会成为以目标推动或控制教会的第四个方法，就是按照这些目标成立一些小组。当你成立一个在家庭聚会的细胞小组的时候呢，你要坚持每一个小组都要强调所有这五个目标。这个小组的目标并不仅是团契，甚至也不仅是查经，每一个小组都要敬拜，也要有服事的计划，让他们自己或大家一起做。每一个小组也都要以传福音为目标，带一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新人来参加这些小组，使他们和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你把这些小组建立在这五个目标上，基本上你是在使每个小组完成五个功能，五个目标，也就是教会存在的五个原因，这样你的教会就会变得更健康，同时更强壮。使你教会成为一个以目标控制的教会的第五个方法，就是按照这些目标组织你的义工。在你教会中，如果你调查一下所有来你教会的人，你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对敬拜特别热心，有些对帮助基督徒成长特别热心，还有一些对向非信徒分享信仰最热心，另外一些人热心于帮助心灵受伤的人去服侍他们。我上次也讲过，神带领各式各样的人来到一起，他们的心都不相同，热情也不相同，对不同的目标都感到热心。他把我们大家放在一起，让这五个目标都能得到满足。要做到这件事，你要把你的教会组织成队，有一队要保证教会要传福音，另外一队要确定基督徒都在生长，还有一队要确定教会每一个人都感到被爱、被照顾，并且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另外一队帮助你设计崇拜聚会，使他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是刚开始建立教会，我会这样做的。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庄找到一些人，我会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他们相信了。也许我有8个或10个这样的一小群人，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每一个人挑选一个他们感到最热爱的目标。我找到一个人，他会说，你知道吗，我真想帮助人，让他们感觉到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要去照顾那些人，那些教会的会友，我想要每一个人都觉得被爱，他们的需要都得到供应。我会说，你要不要做我第一步的领袖？在美国我们说，你要不要做我第一类的领袖？我会说，你愿不愿意帮我教一班新会友，确保他们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供应，确保有人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爱他们。然后我会找一个真正有心帮助信徒生长的人，我会说，你要不要做我第二步的领袖，或是我第二类的领袖？ 你的工作是帮助我教一班怎样长到属灵成熟的课，帮助我计划所有查经和门徒训练的课程和一些特别的节目，来帮助基督徒生长。也许你的工作是帮我找一些圣经的章节让我来背，每个礼拜大家一起背一些圣经的经句。第二部的领袖或是第二类的领袖要负责门徒训练的目标，就像第一部的领袖负责团契目标是一样的。然后我要找一个人真正有心帮助基督徒发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和他们服侍的地方。我会说，你要不要做我第三部或第三类的领袖？你的工作就是帮助我计划如何发现你的服侍这个课程。在这个课程里，要教导人发现他们属灵的恩赐，他们心中想做或有负担的事情，帮助他们回顾过去，直到神能用他们一生所有的经历，使他们的服侍更有效。你要帮助我确定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有服侍的地方，这是你做的第三步，也就是第三类领袖的主要责任。然后再找一个真正有心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人。我会对那人说，你要不要做我第四步或第四类的领袖？你的工作就是帮助我训练教会里的基督徒，教他们分享他们的信仰，并且培养出一种能与非信徒，也就是非基督徒分享他们见证的能力。然后再找一个真正有心敬拜的人。我会说，你要不要做我敬拜的领袖？你愿意不愿意帮助我计划崇拜聚会，让来教会礼拜的人都能够感到神的同在，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让神的话语清楚地教导出来，让不幸者归向基督，让基督徒灵命增长。我会找五个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单独负责带领或者推动教会的某一个目标。如果我教会要是只有十个人，那其中五个人已经做领袖了。当教会开始生长的时候，我会增加一些人手来帮助每一个目标组。当教会人数更多的时候，我会开始组织一个团队，所以不只是一个人投身于帮助教会保持平衡，而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大家一起使教会在这五个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事实上，整个教会都可以按照这五个目标来组织，把教会的人分成五个团队，每队针对一项目标，集中在一个目标区来工作，在社区传福音，在群众中领导敬拜，在会众当中做团契的工作，在献身者中做门徒训练，在核心做服侍的工作。这样会带来平衡，平衡会带来健康，健康就会带来生长。把你的教会建筑在目标上的第六个方法，就是传这些目标的信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如果你是牧师，当你准备讲章的时候，你要不断地问你自己，我有没有对这五个不同的目标给予同样的注意？在一年之内，你应该讲些有关服侍的信息，怎样找到你的服侍，基督徒做一个服侍者的重要性。你也应该讲一些成熟的信息，怎样达到属灵的成熟。你也应该讲一些敬拜的信息，怎样听到神的声音，学习倾听神的话，发现神的旨意，怎样用我的心，用我的灵来敬拜神。你也该讲一些有关团契的信息，怎样建立彼此的关系。在很多国家，基督徒做完礼拜就回家了，他们彼此并不真正认识，这不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做一家人，神要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好像弟兄姐妹一样，所以你应该教导人怎样彼此建立关系，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做朋友。你还应该讲一些有关传福音的信息，怎样分享你的信仰，教导会众怎样把好消息讲给人，借着传讲好消息让他们听到福音，听到神救恩的计划。把你教会建立在目标上的第七个方法，是有计划的使用金钱，教会的金钱，把它用在这些目标上。 不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传福音上，也不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门徒训练上，不要把所有的钱都集中花在同一个目标上，要平均分配，让会众奉献给教会的钱用来使教会的事工得到平衡，这样教会才能够得到健康。我们花的每一块钱，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这五个目标之一上。一件事如果跟这五个目标没有关系，就不要花任何钱。第八，你可以把这些目标列入你的年计划。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在每年不同的月份强调一个不同的目标。有一个月你可以整个月强调敬拜，向会众解释我们如何在敬拜中成长。下一个月你可能强调服事，告诉会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项服事，你教他们怎样服事，并且要他们每个人都加入一个服事的团队或开始一项事工。有一个月你可以强调团契，在那个月你特别强调每一个会员都要参加一个团契小组，在这小组里面他们的需要可以得到供应，也会有人为他们祷告。我想你会了解，我们只有五个目标，所以每个目标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来强调，还可以剩下很多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最后，你可以用这五个目标来做标准，来评估你们的教会。你应该不断地问你自己，我们教会是不是在做耶稣要他做的事？我们有没有完成教会的五个目标，还是我们的事工不平衡？我们有没有强调一个目标，像属灵的生长，而忽略了传福音？或者我们有没有强调传福音，而忽略了基督徒的服事？或者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服事，但是我们的敬拜却不深入？用这五个目标来评估你的教会，以确保你的教会是健康的，是平衡的。最后，让我给你讲一个以目标推动教会的四大优先次序。你教会应该按照这个次序评估事情的重要性。教会里最重要的事就是神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完成神的目标，就失去了教会存在的意义。所以目标应该摆在第一，这是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祷告的，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我们应该注意这些目标，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教会里第二重要的是人，神的子民。人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目标那样重要。如果你把人当作最重要的，教会就变成了俱乐部或是一个机构，而不是神的教会。总而言之，人就是要来完成神的目标。教会里第三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节目。节目就是你所计划的一些活动、一些事件、一些研究、一些课程，它是用来帮助人达到这些目标的。我们绝不能把节目当作最重要的，这些节目可以改变，也可以终止，可以更新，但神的目标是永远不变的。最后就是财产。教会聚会的场所，很多人常常认为财产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教会就是一栋房子，教会不是房子，你也不需要房子。我所牧养的那个教会，前15年都是用家庭、公园、办公室，或者是学校，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地方来聚会的。事实上，我们用过79个不同的建筑，最后我们才有一个正式永久的聚会场所。在我们正式建堂以前，我们教会已经增长到10000人的聚会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一栋建筑物，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优先次序弄清楚。钱和房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人来完成神的目标。假如你这样做讨神喜悦，你教会会变得很健康，健康自然会带来生长。这一堂快要结束了，我要为你们祷告。我希望神在你们的城市里、村庄里、城镇里能够使用你们来建造一个以目标推动、以目标控制的教会。在接下来的几堂课里，我们要把这五个目标和这五个圆圈再详细的解释给你们，告诉你们怎样把人 从外面的圈子带进里面的圈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创造了教会，我感谢你，因为教会是你有史以来最奇妙的创造。求你帮助我们来建造以目标推动的人生，以目标推动的教会。我们要把神的教会建立在敬拜、传福音、团契、服事和门徒训练上，让我们能够更健康，让我们的人更多，为你天国的荣耀，也为我们自己的成长，奉耶稣的名， Amen。